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14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布隆迪发生政变，目前谁控制着局势不明；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习近平罕见在家乡陕西款待；台湾在南部部署美国的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布隆迪的目前的最新的局势。据报，布隆迪首都星期四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天前，布隆迪一名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当时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不在国内。星期四，在布琼布拉市中心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此前每天举行的抗议活动看来已经停止，而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正在发生冲突。恩库伦奇扎星期三在坦桑尼亚出席地区会议，讨论布隆迪的政治问题。此时前情报机构首脑尼姆巴尔将军发动政变。目前恩库伦奇扎的所在地点不清楚，也不清楚是哪个派系在控制着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布隆迪在星期三发生政变后保持冷静和克制，指出布隆迪在持续13年的内战中饱受蹂躏，布隆迪内战于2006年结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星期四晚些时候将就布隆迪危机进行紧急磋商，届时联合国驻该地区特使将通过视频介绍有关的情况。恩库伦奇扎决定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后，在国内引起骚乱。星期三在达雷斯萨拉姆召开东非共同会议，争取避免布隆迪重蹈13年内战的覆辙。布隆迪内战约30万布隆迪人死于战火。另外，在阿富汗方面，塔利班宣布对阿富汗首都一家酒店遇袭事件负责。袭击持续了几个小时，5人被打死，还有5人受伤。喀布尔警察局长拉赫曼说，袭击是从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8点半开始的，枪手向公员工酒店开枪，当时一些外国人正在酒店内举行聚会。他表示，袭击持续了5个小时后，警察击毙了3名袭击者。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说，被打死的人当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印度官员说，至少2名印度人被打死。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激进分子针对外国人的聚会发动袭击，就是因为其中有美国人，并声称发动袭击的只有一名携带自动武器的自杀爆炸手。这家酒店靠近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的办公室，外国游客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经常光顾这家酒店。这个区域被称为新城，是在喀布尔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数家高档餐厅所在地。之前在旅行网站上，有关这家酒店的多个顾客跟帖都对这家酒店提供的保安措施表示满意。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官员说，美国将继续维持在南中国海最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新造岛礁12海里内区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增强南中国海地区盟友的实力，并保持在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pursues 美国国防部在这一地区采取支持美国外交的有力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是加强我们的盟友，增强我们地区伙伴尽可能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并保证美国继续在这个地区维持最强大、最醒目的存在，来确保美方能够做出必要的行动。
施大伟5月13号在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作证之后作出上述评论。一同作证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听证会后对记者表示，美国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伸索方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分歧，各要求伸索方要以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阐明各自的主张。拉塞尔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对厘清主权分歧没有帮助。
我们的观点是，填海造地规模无论有多大都不能加强伸索方的主权要求。你在一块岛礁或岩石上堆砌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
拉塞尔说，中国不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主权伸索国，但是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更为强大，在这个对国际商业和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地区引发了极大的担忧。在听证会上，施大伟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一般来说，中国会密切关注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行动，这些行动影响中方的动作，也影响了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对这一地区安全的承诺。我认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姿态反复展现出美国对这一地区承诺的一贯力度，展现出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他们在南中国海行为的担忧。
据《华尔街日报》5月1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考虑派遣美国军机和军舰进入中国通过填海新造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在当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向主张南海航行自由，但是航行自由绝不等于外国的军舰和军机可以随意进入一国的领空和领海，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
不过施大伟表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南沙群岛中，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许多岛礁淹没在水面以下，不能构成合法的领土主张。他说，美国在这些地区主张享有无害通过权，并经常行使这一权利。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日本在新公布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中称，双方将合作研发、制造和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分析人士说，这项合作有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军力的新借口。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高级官员四月底联合宣布了两国近20年来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修订，其中包括双方合力研发、制造、测试、验收以及购买未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以提高两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放松了对军事装备和技术出口的管制，允许日本公司在不违反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前提下出口有助于国家安全利益、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5月7号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日本航空航天器引擎制造商 IHI 公司在美国的代表秋山正雄说，世代的发展对日本国防承包商是个好消息。
日本业界欢迎这个新环境，这意味着业界有了扩展业务、进入全球市场的良好机会。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和研发能力。前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工业事务的副次长杰弗里·比亚洛斯说，美国国防工业界应该会欢迎 与日本业者合作的机会。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保护技术产权的国家，在政治上跟美国也很亲密。我认为美国的国防业界会欢迎日本的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召集这次讨论会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对美国和日本在武器研发与添置方面的合作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他担心中国会对此持负面看法。
中国可能会有一些合理的担忧，如果美日联手研发一些武器系统专门对付中国的某些高端军事技术，那你可能会播下安全困境的种子。
美国和日本官员说，提升盟友合作关系是为了适应正在变化的安全环境，并非针对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菲律宾军方领导人5月11号高调视察派格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以此来宣示主权。中国表示菲律宾必须立即停止在该岛上的施工活动。菲律宾也指责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战略施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5月11日，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庞邀请国际媒体人员搭乘 C-130 运输机前往派格阿萨岛及中国所称的中叶岛视察，宣示主权。菲律宾军乐队演奏乐曲，卡塔庞对菲律宾在岛上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岛上机场跑道短，飞机起降难，急需必要的施工。卡塔庞还与岛上的行政长官讨论了岛上的旅游发展问题。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了非军方的这次高调访问，重申菲律宾方面必须立即停止非法建设活动，并称非法建设活动不产生任何合法权利和效力，菲律宾方面必须从中叶岛上撤出。与此同时，菲律宾继续指责中方的类似行动。卡塔庞前不久向媒体展示了中方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呼吁中国考虑一下自己作为领土申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拉莫·卡西普尔说，
我认为中国将在岛上最终修建深水港以及适合大型军机使用的长跑道，另外还要建成舰船和航母加油的加油站。中国施工建设确确实实将是一个重要的基地，因此我非常忧虑菲律宾的能力以及在那里的处境。
中非争议的这个岛屿面积约0.33平方公里，高3.4米，属南沙群岛第二大天然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听证会上，专家表示美国有可能派遣军舰到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附近，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还有学者表示，美国应更主动积极地支援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星期二报道，美国国防部考虑派遣侦察机和军舰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岛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因此，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就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美国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寻求和中国发生冲突。
我认为美国政府会向中国政府表明，美方无意寻求冲突，美国不想同中国挑起任何的军事争端，只是想强化国际法，维持和平与稳定，并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保障。
葛莱仪在听证会上还谈到，中国已经不满于南中国海的维持现状，并想创造出更多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环境和条件。
China now has capabilities
中国现在有能力去威吓邻国，这在以前没有发生过。我们现在可以在东中国海还有南中国海看到这样的情况。
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并非单一的军事路线，同时还利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所释放的经济诱因，使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龙头主导地位。对此，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资深主任克罗宁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有强硬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援。
我们必须要强硬，不应该害怕强硬，即使是要一拳打在中国的鼻子上，也要透过外交途径。我们要的是长期的和平，不是要挑起战争，中国也没有要挑起战争的意思。所以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和他们针锋相对，因为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听证会上，学者们建议国会在推动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南中国海政策上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鼓励东盟国家联合制定该地区的行为准则和机制，敦促行政部门在直接应对中国政府强势行为时也能采取强硬手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官员说，马尼拉一个贫穷城区的一家鞋厂发生火灾，目前证实已经有72人死亡。这家鞋厂生产供本地销售的橡胶拖鞋，火灾还造成数十人受伤，目前失踪人数还不清楚。据信是电焊设备接触了化学制剂，在两层楼的厂房引起火灾。一名工人说，进行焊接时出现火花，随后火势开始蔓延，工人们试图用水和灭火器压制火势，但不起作用。很多遇难者家属对这家工厂缺乏消防措施感到不满，很多工人说他们从未参加过消防演习。有关官员正在展开调查。菲律宾警方首脑星期四对记者说，肯定会有人会受到刑事起诉。星期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海湾六国高级官员继续举行峰会，讨论中东问题，包括潜在的伊朗核协议以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武装冲突。在星期三举行的白宫工作晚宴上，奥巴马开始与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高级官员展开会谈。星期四的会谈将转至位于华盛顿以北大约100公里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奥巴马说，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海湾地区正面临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德斯星期三说，此次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评估海湾国家的军事能力以及与美国的合作方式。海湾国家对目前美国与伊朗进行核谈判表示担忧，并希望提升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这些国家担心核协议将提高伊朗在本地区的声望，同时削弱美国与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关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美国很看重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印度的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的访问。那么今天呢，莫迪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计此行将进一步促进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莫迪星期四早上抵达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陕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乡，去年当选印度总理后，这是莫迪首次访问中国。星期四晚些时候，习近平前往西安欢迎莫迪，此举被视为善意的表示。中国领导人通常不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地方会见到访的外国领导人。几个月之前，莫迪在家乡艾哈迈达巴德招待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双方在那次访问中凸显出对彼此的热情，并希望这种个人之间的友情有助于扩大双边经济合作。 据中国国营媒体《环球时报》报道，预计两国领导人在莫迪访华期间将签署总额为1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那么，莫迪对中国的访问呢，是两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希望两国正视复杂边界问题的同时，加强两大经济体的经济和科技合作。与此同时呢，印度抗议者要求政府强化维护印度领土主权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定于5月14日起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当选后对北部邻国中国的首次访问。他的3天行程将从中国的古都西安开始。有新闻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破例在西安迎接他，而这种行程设计与追溯两国古代交往历史有关。莫迪行前，中印舆论高度关注莫迪此次访问的目的。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秘书长拉姆·麦德哈维说，
最重要的是弥合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信任缺失。
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导致两国信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对此，中国前驻印度总领事毛四维说，
双方没有在理解上有的地段是有差别的，所以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它不是主流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两国最高领导，两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层希望保持一个边境的和平和稳定。所以尽管中印边界问题那么复杂，但几十年，最近几十年没有开过一枪。
一些印度民众不满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示弱，抗议者曼加特拉姆曼迪说，
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19公里设立帐篷，印度政府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官员们尽忙着腐败了，对国家安全蛮不在乎，我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将中国入侵者赶出去。
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蒂拉贾认为，印中两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关系稳定。他说，
莫
迪总理应该处理两国间的经济和科学合作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邻国，我们不仅是邻国，而且还是世界这一地区内两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因此需要印中合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由印度舆论认为，加强经贸往来是弥合两国信任缺失的途径之一。不过除边界问题外，西藏问题会增加中印关系中的变数，这就是两国在社会制度以及普世价值方面的根本分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开设账户并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人们甚至就这两个亚洲巨邻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合作前景展开了辩论。不过微博网站究竟能够给莫迪多大的与中国公众互动的空间，还有待观察。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古都西安将成为印度总理莫迪这次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的第一站。西安曾经是古代中外通商的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迫切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复兴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的概念。中国总理李克强则将“一带一路”写进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丽萨·柯蒂斯认为，莫迪总理这次访问中国的首要目的是谋求促进加强印中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Well,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discuss economic and trade.
这对印中两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可以讨论经济和贸易合作。印度当然希望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增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次莫迪访问中国是一个机会。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do that. I think it's quite significant that Prime Minister Modi is starting.
我认为很有意义的是，莫迪总理的中国之行是从西安开始的。西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Being the sort of beginning poin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印中两国在经贸合作方面大有可为。 与此同时，两国间长久以来的领土纠纷悬而未决，这将是莫迪总理访问中国期间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印中两国相互指责对方非法侵占了自己数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两国还在1962年打过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丽萨·柯蒂斯认为，莫迪总理这次访问北京解决边界纠纷的可能性不大。
我认为没有什么人会认为双方这次会解决边界纠纷，那里的纷争现在看来是处于冻结状态，我认为很难看到双方现在会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5月12号，西藏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在海外华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组织下，与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学者与学生举行了对话会。下面是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流亡藏人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政治领袖，洛桑森格坚持由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与非暴力运动的原则，欢迎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在他看来，与华人进行对话的这类活动正是增加双方互相了解的重要机会。洛桑森格用4个 M 概述了西藏问题的现状，分别是错误、不信任、中间路线和误解。他认为，首先，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与对藏人的压迫是一个错误，即使是从历史的角度也是如此。由于当年中国政府在西藏摧毁寺庙、迫害僧人，导致了双方互不信任。他举例补充说，最神圣的大昭寺供奉有文成公主塑像以及他带入西藏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藏人来此进行祭拜。然而现在寺内许多的摄像头让前来瞻仰的人们受到监视，这正是不信任的表现。洛桑森格也多次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一直坚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进行非暴力运动。他说，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寻求独立。但现在汉人不断进入藏区，以及西藏大学、民族大学等汉族学生占多数的情况，正在打破平衡，失去了自治的意义，并将带来更多的问题。他还通过最近中国政府发表的第13份西藏白皮书，向在场的人们详解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误解。洛桑森格还当场解答了关于汉藏交流、达赖喇嘛转世、自焚等问题。中国官员最近表示，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洛桑森格说，达赖喇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问题，与中国政府无关。另外，他表示，自焚者的渴望与其他藏族人民是一样的，因此流亡政府支持他们的报复，但不支持这种行为。洛桑森格提到，尽管越来越多的汉人游客到西藏旅游，他们与藏人之间还存在很多理解上的代沟，思维模式的迥异是主要原因。同时，很多前来旅游的汉人因为担心不安全，没有真正深入接触到藏人与藏族文化。他说，
我想现在西藏95%、96%的游客都是汉人，现在还有在西藏举行集体婚礼的，他们得到藏族喇嘛的祝福，所有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但是同时他们也跟现实是脱节的。
洛桑森格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尽管存在很多的困难，中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仍在进行非正式的交往。他说，
有新闻报道说一些中国人来达兰萨拉与藏人会面，是的，这些事情确实有发生，他们不是官方代表团，而是一些与中国政府相关的人员。
这场对话会本意在于让洛桑森格与华人学生学者进行交流，但到场的人中鲜有最近来自中国的学生。一名去年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表示，他同样作为少数民族，对洛桑森格的讲话感同身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解开误会。他说，这一代的很多中国年轻人之所以表现出对于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也是从小接受的教育所致。碰到类似问题，更倾向于执政党的立场与观点。 因此他相信促进相互理解确实重要。活动组织者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这样的对话。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13号在香港发布中国警察对在押人员实施酷刑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以遏制酷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但是呢，警方仍然继续使用酷刑逼供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说，中国警察刑讯逼供在押人员的手法包括殴打、反绑吊起和将嫌疑人反铐在铁椅上等。再过六个月，中国政府将接受联合国一个反酷刑委员会的审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虐待在押人员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The report that we released today looks at how effective...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研究了2009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出台的一些新措施是否有效遏制了错判，但是我们发现在押嫌疑人不仅继续受到虐待，而且这些新规定几乎很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警察绕开政府出台的关于遏制刑讯逼供和错判等措施，在正式的拘留中心以外的地点审讯在押人员，或者在审讯时使用不留下明显伤痕的方式逼供嫌疑人。报告援引原在押人员的话说，在警察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酷刑，包括用电警棍殴打、用辣椒油喷和不让睡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常见的酷刑方式是殴打和将嫌疑人绑在老虎凳上。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about
最常见的酷刑方式是由警察或国保，尤其是其他在押疑犯毒打。这些人被指定帮助狱警维持秩序。我们记录了一些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的案例，他们被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有一个案例，嫌犯一次被绑了几年。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仅重点关注了非政治犯受酷刑的案例，而中国政治犯受到的酷刑更加严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倡导的环太平洋十二国自由贸易协议在美国国会没有通过第一道门槛。星期二，参议院未能投票通过针对有关总统贸易促进权开始辩论。开始有关议案的辩论需要3/5的赞同票。总统贸易促进权一旦获得批准，国会只能对行政当局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投票赞同或者否决，但不能加以任何修改。下面是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If not i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5.
大部分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就促进贸易授权进行辩论，他们担心有关协议没有应对美国工人丢失工作、中国操纵货币以及贸易协议执行问题。
我们不会把美国工人丢弃不管，让他们没有保护，独自应对险象丛生的全球贸易，没有公平竞争。假如拿出一个继承的贸易协议，却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定，就不能够执行协议。
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议员则反驳说，只要就这一法案进行辩论，一切问题都可以摆出来。
今天的问题不是这场辩论要如何进行，而是能否进行。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农场主、制造商和企业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我们就需要积极地为美国的出口破除障碍。
有关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是授权行政当局完成雄心勃勃的环太平洋十二国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国家的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的40%。假如获得批准，这将是奥巴马在贸易方面的重大成就。奇异的是，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参议员强烈反对这一协议。 而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等人则是坚定的支持者。
假如我们想要在21世纪继续使美国保持领导地位，我们就不能够把全世界最有活力的这一地区拱手让给中国。
这协议对美国人的就业影响尤其引起争议。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
支持美国经济很重要，但把这本协议文本带回家给你所代表的选民见面，他们对这种贸易有强烈的怀疑。
政治分析家加尔斯顿说，这场政治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奥巴马行政当局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争取国会的赞同。我不相信行政当局会不这么做。
赞同促进自由贸易授权的人表示，他们将坚持不懈，直至这一授权以及这一授权所促成的自由贸易协议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总理李克强将出访南美四国。与此同时，拉丁美洲问题学者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发展战略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在拉美实施了这种战略，而有人认为美国在拉美的影响程度将对中国推进这种战略构成严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李克强总理5月18日至26日将访问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四国，不过没有提供访问细节。金融时报说，预计访问期间可能签署经贸大单。中国主要进口秘鲁和智利的铜矿，从阿根廷和巴西进口大豆，中国则投资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访问了拉美时曾表示，未来10年将向拉美注资2500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倡议成为关注话题之一。“一带一路”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和辐射地区主要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但是拉美问题学者认为，中国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其实已经在拉美地区有所体现。李克强的这次访问又是一个明证。陈茂修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计划有可能或者最终成为一个开放式的想法，因为目前这个计划还在探索之中。中国外交官以及拉美国家未来可能会就一带一路基础上的对华双边关系做出抉择。不错，正如你所说的，目前的一带一路不含拉美。然而一带一路和中国目前在拉美实际从事的活动很类似，即促进对基础设施的融资和投资，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海涛强调了中国拉美能源战略的纯经济意义。他以委内瑞拉为例说，
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比较多，所以委内瑞拉呢，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石油啊，就会这个流向中国。当然，这个里头其实是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很多的是一个应该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对吧？那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当然它有它的这种这个能源的这个来源的保这个渠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在这个能源需求增长很快的时候呢，它需要更多的这种石油来源的渠道来保证这个经济的建设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委内瑞拉呢和这个美国呀，这个距离比较近，那么这个中国呢和委内瑞拉之间距离比较远，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利益的这种这个，肯从政治上来讲，很多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可能会牵扯在里头。
达图姆分析研究机构分析员、政治学学者拉斐尔·西梅诺说，拉美地区国家和许多“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大不相同。他对美国之音说
：“Geopolitically, I mean, Latin America is not a monolith.” And so there are countries within it that would be very favorable to increase relations with China.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拉丁美洲是一个多元地区， 那里有支持同中国加强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挑战或者抵消美国的影响。不过拉美同时也有美国的坚强盟友，他们有的对发展同中国关系没有兴趣，有的则由于美国不大愿意，因而不会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有学者说，长远来讲，遥远的拉丁美洲可能并非是中国安全和理想的投资场所，借助历史符号在拉美兜售一带一路理念并不现实，地理和文化差异大是主要原因。金融时报说，中国对拉美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另外，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陈茂修在研讨会上说，中国可能正在务实思考同委内瑞拉的经贸关系模式。他说
But there has been a realization in China that something maybe is not well with the overall.
不过中国似乎认识到发展同委内瑞拉的总体关系可能并不那么顺利，这对中国及其全球直接投资方式是一种学习。另外还可以就中国的融资方式以及一系列的项目，特别是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研究。目前中国正在积极讨论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过渡，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研究亚投行等一系列新的计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军方媒体透露，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已经部署在南台湾。报道中的照片显示出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的部分的设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七月初将在湖口基地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战力展示，届时地面分裂式导弹梯队将展示爱国者导弹。台湾军方媒体《青年日报》星期三在一篇报道中介绍了导弹指挥部633营的四名保养组官兵。照片后方可以看到以前从未曝光过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装备。台湾的《联合报》说，从部队番号可以判断出爱国者三型导弹已经在台湾南部开始部署。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从美国采购到九套爱国者三型导弹，分别部署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会地区附近，对台湾政经中心进行防御。他认为，《青年日报》的这篇报道显示，台湾的反导弹系统已经做好防御部署。郑继文说，
爱国者三型作为台湾主要的反导系统，那他现在已经第一次在台北、北中南三个地方完成部署。台湾在这个反导系统，就是反飞弹网络这个部分，目前正按照计划逐步给它完善。未来在对抗这大陆的这弹道飞弹这个部分，那应该就是可以做好，就是按计划做好一个这个本岛的这个反飞弹这个防务工作。那这个部分过去以来是台湾在这个本岛防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爱国者导弹系列是美国及其盟国主要的防空和反导弹系统。郑继文说，台湾原有的二型导弹系统本身已经升级到三型水平，但是二型导弹仍然在使用。两者不同的是，三型可以具备完整的反导弹能力，二型则没有如此能力。因此台湾偏重于以二型导弹来攻击战机、轰炸机等传统航空器，三型主要针对弹道导弹等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两者的共同部署是根据实际面对的需要分工合作，来确保台湾在防空防导弹的空域制空能力。去年六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4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有1200多枚导弹瞄准台湾。根据台湾国防部去年12月公布的数据，中国部署超过1500枚对准台湾的弹道和巡弋导弹。郑继文表示，中国的导弹无疑是台湾最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两岸军力悬殊，在导弹和反导弹对抗中，台湾处于不利状态。台湾虽然有九套爱国者三型导弹，但远远不足以对抗大陆的导弹攻势。台湾只能在军方可负担经费之下，尽量做好反导弹系统，起到基本的防御作用。 郑继文认为，单靠军事手段和军事投资来做好安全防卫，对台湾而言是个无底洞。通过政治、军事，特别是两岸之间的协商，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才是确保台湾安全的最有效和务实方式。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另外一则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五月底将访问美国，行程的重心是6月2号到4号在华盛顿期间与美国主管亚太事务高层官员的会谈，届时他的中国政策也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民进党上星期宣布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号启程访美，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访美行程包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六个美国主要城市，预定6月9号返回台湾。蔡英文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白宫、国务院等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在国会山拜访国会议员，以及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上星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由卡特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包道格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于蔡英文是否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黄仁伟说，从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那就是台湾无论由谁主政，九二共识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蔡英文采取和陈水扁一样的路线，否认九二共识，那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不过，曾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的看法不同。他说，依据他长期观察与接触台湾政治情势，民进党及蔡英文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接下来要走的路时，强调的重点是双方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表述的版本。
习近平在谈到两岸接下来的发展时，他说的是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台湾或是其他方式的表述，所以我要加一个小附注，那就是我不会紧抓住九二共识不放，因为你们将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是蔡英文被选为台湾领导人的话，我想你们的政府也已经清楚地发出信号说他们对此有所理解。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对于蔡英文胜选后如何与他打交道有备案的问题，黄仁伟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两国论的代言人。
这个交道没法打，你是两国论的代表，我跟你打什么交道啊？对吧？你要那样搞的话，受损失的是你们民进党。
至于中国是否担心这种强硬的立场可能影响台湾选情，黄仁伟说，
无所谓，无所谓，这不是影响选举，是表明我们的立场。我难道我们为了个蔡英文放弃我们原则吗？蔡英文算老几啊？蔡英文我跟他面对面见过无数次，我也批判过他，你这两国人你搞的什么鬼啊？你说马英九黑箱，你两国人不黑箱啊？黑箱倒无法黑箱了，啪的一下就跑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台湾媒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是要到美国接受奥巴马政府的面试，为他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时在中国政策上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里路去除障碍。蔡英文星期天在台北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后告诉媒体，他此次访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华盛顿和美国行政、国会和智库等部门就美台关系及亚太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其他城市的部分主要是与台侨聚会，感谢他们对民进党长期的支持，另外还将安排拜访一些产业并与青年世代座谈对话，听取他们对台湾的未来和民主发展的看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联合进行的最新政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政改比率持续微幅下跌至 42.3%， 再创政改方案4月22号出台以来滚动民调的新低，而反对比率上升至 40.3%， 达到新高，支持与反对的民意差距只差 2%。 有分析表示，建制派人士最近的言行失误让民意出现了转变。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滚动民调由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和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合作进行，5月13日公布的最新一轮也是第13轮的调查，从5月5日至9日连续进行，共访问1130人。调查显示，支持和反对戴柱先人大831框架下政改方案的民意差距收窄到 2%， 是滚动民调记录的最小的一次，在误差范围内。据港媒报道，民调机构将多轮的结果进行交叉分析，发现支持方案最多的是60岁或以上小学或以下学历的群组，而反对方案最多的是18至29岁学历达大专或以上程度的群组。这一情况一直没有变化。据包括参加调查的许多学者和舆论认为，民调结果反映港府高官落区宣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是这一轮调查期间一些建制派人士的言行坏事令市民反感，民意出现转变。据报道，香港前特首、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5月5日在一次有关政改的记者会上表明，反共的人不能从提名委员会出闸做特首候选人，令部分市民反感，质疑政改方案有筛选。而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进一步解释反共时表明，如果目标是推翻共产党管制，结束一党专政，这并不符合宪法。随后，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淑芬表示，爱国爱港定义广泛，言行必须与表达愿与中央沟通和建立互信，并点名泛民议员汤家华和郭荣铿，称两人已经表现出姿态，认为日后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罗范淑芬的言论被批有意分化泛民，并将爱国爱港解释为做顺民，也令市民反感。此外，亲政府的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从5月9日起一连9天在全港设立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支持政改方案，但签名无需市民登记身份证，并被媒体拍下一些打工仔承认是被老板逼迫前来签字，还有一些小学生也被征集签名。此外，港府问责官员陆续以所谓个人名义签名，也令许多市民反感。同时，亲建制团体香港广西社团总会近日被揭涉嫌利用参加暑期美国游学团面试中学生的机会，要求身穿校服的学生宣读支持政改方案的文字，并将视频上网做宣传，结果被涉事学生指事前并不知情，受到欺骗，且视频肆意剪辑，已有家长以侵犯隐私为由向当局举报。此风波引发各界反弹，泛民则批评手法比劣和不道德。该团体在舆论压力下已撤下视频，但坚称拍摄时已表明将把视频上网。港澳台时事评论人士谭志强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和亲中团体大肆动员宣传，但其中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言行，让许多中间民众反感，成了负面动员，帮了倒忙。他说，
董建华出来，那连赖斯，这些人全都是2003年那个七一大游行引起满城风波很重要的人， 搞得太过火了，而且最近啊一连串的丑闻，包括七个小儿子要参加那美国游学团，拍点东西下来变成宣传品。也就是说你不动员他，一动员就把很多香港左派人士或者支持政府人士的丑态都暴露出来了，那当然就往下跌嘛。
曾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谭志强表示，目前香港的政治格局走向类似台湾的情况，中间选民归边，支持的坚决支持，反对的坚决反对。他说，
目前香港已经走入一个类似台湾那种蓝绿对立的格局，也就是说慢慢中间选民就是说归边，有些人觉得很烦，大概20%左右的，反正在哪一边我都不帮，我都忙着赚钱去，反正讲也没用。第二类就是说，本来我是不表态支持泛民反对派的，所以泛民一开始30%左右嘛，我现在都归边，就跑到还把它拱到39%多嘛。
反战中组织帮港出生及支持政改的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的召集人周荣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大选结果证明，目前包括香港使用的电话采集民意的方法很可能不准确，因此民调只做参考，他们目前要紧的是呼吁市民走出来签名表达支持政改的态度。他说，
支持的下降一点，我觉得目前呢原因是可能有很多的，有一些时候他心，有些时候他杠，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了。最重要的就是香港人怎么想，我们大联盟现在做的签名运动最主要的就是叫人个人一个人走出来签名，很实际的看得出有多少人出来的，民调大家都可以做也可以参考。
据港媒报道，建制派普遍认为民意变化属于正常，目前支持和反对政改的民意结构稳定。不过自由党的田北俊议员对滚动民调结果不感到惊奇，认为董建华等人的言论、高官落区及保普选反暴力大联盟等都让市民感觉不太好。田北俊更批评董建华言论只给人一种威势，不像拉票争取支持通过政改。田北俊还表示，如果政改方案不通过，特首梁振英应该考虑不再连任，以体现问责精神。有学者分析，如果港府再犯错，反对戴柱先民意可能会超前，多于支持戴柱先的比率，至少会维持支持反对政改民意平手的格局。此外，有政府中人士仍坚信，越临近6月底或7月初政改表决，市民在没得挑的情况下会转为支持，令支持政改方案民意再生。不过有泛民人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相对很低，反而是如果建制派再搞刺激民愤的事情，可能会令更多支持民意流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